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结束，总共有167个国家派出官方代表出席。这一场世纪丧礼肯定是会名留史册的。这个纪录167个国家、19位国王和女王、55位总统、25位总理等等的出席的阵容，究竟在近代全世界的历史上有什么世纪丧礼可以相提并论呢？其中一场自然是2005年教宗约望保禄二世的丧礼，但这一场的丧礼基本上是在于梵蒂冈本身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而出席的人数基本上也都是根据和天主教会的关联。虽然这位教宗是德高望重，但是严格而言是对梵蒂冈给面多于其他的原因。当然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本人的魅力和他在位的时间也都是众多人去送别他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另外一些英国皇室成员，又或者是譬如说10年之后查理三世驾崩，都挺肯定不会有同样的阵容会见他最后一面。但是比起这两个案例，在20世纪后期冷战时代，另外一次的世纪丧礼近乎就完全是因为主角他自己个人的因素而聚集到全世界不分左中右的人向他道别，所以这个例子可能才是特例之中的特例。例子就是1980年南斯拉夫的强人领袖铁托过身，当时的世纪丧礼。我们今时今日很难想象南斯拉夫作为当时这个叫做共产政权管理的国家，居然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领袖和他的强人送别，是不太符合今时今日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伦理的，但是当时的世界正正是一个特例。铁托的丧礼绝对是整个20世纪规格最高的丧礼，是有128个国家派代表出席的。刚才我们讲过英女王的丧礼有167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但是我们又要知道在冷战期间是没有今时今日这么多国家的。譬如说苏联解体就变了15个加盟共和国，南斯拉夫解体就出现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现在还有科索沃添。所以当其时国家总数绝对没有今时今日这么多了，但是都有128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入面是包括了4个国王、31个国家元首或者是总统、22个总理、7个副总统、6个王子、6个议长、47个外长。这个名单很难直接和英女王的丧礼相提并论的，但是可能更加重要的就是铁托的名单那个光谱是绝对涵盖了当时全世界所有的阵营，在冷战期间甚至是冷战之后都是空前绝后的。英女王的丧礼虽然都是有不同的阵营出现，即譬如说你都见到中国国家副主席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白色口罩的黄旗衫，但是一个很明显的没有出席者就是俄罗斯的普京。而当英国和俄罗斯实质上是处于准交战状态，那自然就不会邀请对方。换言之，你在英国的名单上面始终都不可以是涵盖全世界不同的光谱，但是铁托的名单就真的不同了。在整个冷战期间就有两大阵营，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资本主义的阵营，同埋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很少人同时间可以得到这两个阵营的尊敬，咁你话尊敬也好啦，利用也好啦，总之同时同呢两个阵营嘅最高层都有密切关系，系绝无仅有嘅。而且喺共产阵营内部，自从赫鲁晓夫成为咗苏联最高领袖之后咧，中国同埋苏联就已经分道扬镳啦。而喺一段长嘅时间，中共政权以苏联为头号嘅威胁，甚至系比防范美国更加紧张，所以去到最后，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逊在基辛格等人的促成之下，才有中美结盟去制衡苏联这个这样的剧本。换言之，就算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都是四分五裂，也都分了两大派系， 你是親蘇啊，定係親中共咧？但係鐵托就可以將頭先我哋講嘅所有人統合埋一齊喺佢嘅喪禮嗰度出現。鐵托其實喺1940年代尾已經同蘇聯鬧翻咗，佢同蘇聯嘅強人啦史泰林係勢成水火嘅，自此咧佢就唔再聽蘇聯話。亦都長期係被蘇聯同埋中國咧，都批評佢行呢個所謂嘅修正主義。但係長期將南斯拉夫鐵托視為眼中釘嘅蘇聯，喺鐵托過身之後咧，亦都派出最高規格嘅代表，係由當時嘅蘇共總書記，即係最高領袖啦，布列日列夫佢親自出席。呢個動作係震驚咗當時嘅世界，因為佢喺冷戰時代。是一個大牌的人物，而他跟南斯拉夫的關係是差，那為什麼他自己和他整個蘇聯的高規格代表團都會來到南斯拉夫呢？那有了布列日列夫親自出席，那其他的當時共產主義的國家的領袖，那自然都是要跟隨。譬如說捷克啊，保加利亞、羅馬里亞獨裁者壽西斯古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有出席嘅。咁另一方面咧，批評鐵托搞修正主義嘅中國，亦都派出咗最高領導人，當時嘅最高領導人啦，阿華國鋒出席。呢個係一個壯舉嚟嘅。第一喺嗰個喪禮期間，華國鋒就會同布列日列夫同台見面，而中蘇係交互咗好耐好耐。甚至當中國和美國和解破冰建交的時候，中國和蘇聯都是勢成水火的，但是正正在鐵托的喪禮，華國鋒就和布列日列夫同台出現了。而在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整個歷史上他的最高領導人出席其他國家的領袖的國葬是只此一次，是到現在為止就是出席過鐵托這一次。甚至是蘇聯的斯大林過身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的代表團都是以這個總理周恩來為首的，即是說唯一一次例外就是這一次了。另外我們看到西方的陣營呢，本來呢美國總統卡特是要親自出現的，那為什麼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陣營的大佬跟南斯拉夫是會這麼 close 呢？一會兒我們會再交代。只不過美國是知道了蘇聯是派出布列日列夫出現之後呢，就決定了卡特只不過是應該之前或者之後來去顯示他的支持，但他就想避開跟蘇聯領袖同台見面，於是就改為派副總統蒙代爾代表他，但是卡特本人呢是有用另一個場合去現身的。而且當時美國國內都很多人批評為什麼你不去啊，因為當時的氣氛，鐵托喪禮是一件全球特級的盛事。而其他資本主義陣營的世界亦都是派出各國的領袖出席，譬如說 G7 的全部都是空群而出，好像剛當選不久當時英國首相戴翠爾夫人，又甚至是日本的首相大平正方。而當時東西德是還未統一，固然之是有兩位領袖都是叫做德國領袖，東德的萬年共黨領袖昂納克和西德的總理舒默特亦都是同時出現在南斯拉夫的。另外我們還有看到很多是歷史書才會提到的名字，全部都在當時可以找到，譬如說印度的甘地夫人，當時他宿敵巴基斯坦的齊亞將軍，事後他兩位都是被暗殺的，北韓的最高領袖金日成，伊拉克的最高領袖薩達姆，巴勒斯坦巴解的阿拉法特，另外還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傳奇名字，譬如說非洲讚比亞卡雍達等等。甚至是皇室的方面，雖然鐵托是象徵著無神論的領袖，但是我們又會見到比利時國王、盧森堡大公、挪威國王、約旦國王等等亦都是現身。其實這個陣容絕對是空前絕後，為什麼會出現呢？ 究竟點解當時嘅世界係會對鐵托呢一位南斯拉夫嘅領袖係特別俾面呢？今時今日嘅南斯拉夫已經煙消雲散啦。咁而南斯拉夫分裂出嚟，頭先我哋講過嗰一紮國家咧，咁我自己都曾經去過。喺入邊經常都會問一個問題啦，究竟大家仲有冇人懷念南斯拉夫？仲有幾多人懷念鐵托咧？譬如我係去過佢嘅出生地紀念館喺克羅地亞啦，當然而家就幾空洞嘅。但係同人哋講開呢一位前領袖嘅事蹟，懷念佢嘅人又似乎真係唔少。鐵托統治嘅南斯拉夫係唯一一個接受美國 Marshall Plan 馬歇爾計劃援助嘅共產主義嘅國家。南斯拉夫國民生活嘅水平咧係遠超東歐共產陣營嘅其他各國嘅，咁直至到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咧，其他人先追上嚟。咁而喺入邊咧就係斯洛文尼亞啦，同埋克羅地亞係經濟最發達啦。咁而當時咧，貧富懸殊又冇而家咁嚴重，所以佢哋國內嘅民族矛盾咧係會俾佢硬生生咁樣壓咗落嚟嘅。在當其時，南斯拉夫人佢覺得佢嘅生活雖然唔係西方資本主義嗰種咁自由，咁但係亦都係有佢嘅市場經濟啊。鐵托嘅管治雖然都係一黨專政，但係亦都容許咗某啲言論自由嘅空間。當時甚至係有好多，譬如話嚟自意大利嘅人，佢哋寧願搬去南斯拉夫住，物價又平啲，生活指數又唔差。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主动走去共产主义阵营生活的特例。铁托自然都是独裁的，也都有不少一些违反人权的记录，但是百姓是普遍赞扬他是没有贪污，没有海外银行的户口，没有搞家族的特权，他也都没有培养他仔女或者是老婆，但是他最大的，但他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就是拈花惹草，但是他的仔女都是好像普通人这样生活的。他的太太甚至在他过身之后被软禁，这些的际遇在今时今日看回来都是挺难得的，叫做品格。至于他喜欢不同的女性，这个也是反而显示到他人性的一面，当地人就是这样说，毕竟是巴尔干半岛，何况是跟前南斯拉夫各国现在的贪污相比，当时的人民是会觉得这个政权相对清廉，生活又不差。铁托是可以等南斯拉夫六大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区的人平等相處啦，雖然他死了之後實驗是失敗的，但是起碼他任內是叫做一片和平。他的爸爸是克羅地亞人，他的媽媽是斯洛文尼亞人，他的老婆是塞爾維亞人，所以今時今日每一個由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國家的民族主義政客都不會當鐵托是所謂的自己人，但是他在生的時候各族的人民普遍是集居啦、通婚啦，亦都是習以為常的。譬如說在南斯拉夫內戰期間，下場最淒慘的波斯尼亞穆斯林當時就說過很多次他們是需要南斯拉夫的。而鐵托亦都對境內的穆斯林相對尊重，甚至是用了穆斯林去拉攏阿拉伯國家搞第三勢力。而當時的東歐國家這麼重視穆斯林，這麼重視阿拉伯世界，當然因為他們國內沒有那麼多穆斯林，但是南斯拉夫鐵托的態度相對亦都是非常罕見的。所以他過身的時候，有這麼多穆斯林國家的領袖都去跟他道別，絕對是有原因的。但是我們都是重點講回，為什麼這麼多國家元首、外國領袖、不同陣營的死敵都出現，這個自然和鐵托的南斯拉夫外交有關係。鐵托可以跟蘇聯反面，但是又沒有什麼下場，因為是他自己的游擊隊在二次大戰的後期將逐心國的軍隊趕走，而當時蘇聯的紅軍是沒有進入過南斯拉夫國境的，跟其他東歐國家是被蘇聯紅軍解放是很不同的。加上南斯拉夫是有人民軍600,000，他自己是會生產比較先進的武器，一度是全世界第四大的軍隊，所以鐵托是覺得就算蘇聯真的入侵他都不怕。在冷戰開始之後不久，鐵托就不再理莫斯科了，接受美國的援助，有限度地搞資本主義，成為了兩大陣營都是爭相拉攏的對象。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是有所作為的，聯同其他一堆剛獨立不久又或者是 又或者係實力喺中型層面嘅國家啦，好似印度啊、埃及啊等等啦，發起咗不建盟運動。不建盟運動咧，就係喺兩大陣營之外，將其他國家都想納入去，就話我哋就唔 take side 嘅，咁大家都要爭取我哋。而 TikTok 就係成個不結盟運動其中一個元老，至此佢成為咗第三勢力嘅領袖，亦都經常用不結盟運動嘅名義咧，去統領一啲支援阿拉伯啊、非洲啊革命咁樣嘅運動。所以我哋又見到點解會有咁多非洲國家嘅領袖去出現喺佢嘅喪禮嗰度，甚至去到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咧，佢呢個咁嘅品牌喺第三世界都仲係。effective 嘅，譬如話喺伊拉克戰爭期間，克羅地亞咧係加入咗以美國為首嘅聯軍嘅，但係當佢嘅國民喺伊拉克被伏擊嘅時候咧，都依然係自我介紹啦，我就係南斯拉夫鐵托嘅人，咁阿拉伯嘅遊擊隊咧就會放佢哋，咁咁多年仲有咁樣嘅聲望，自然顯示到當時嘅情況又係幾咁輝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用又反帝又反修，即係又反美又反蘇咁樣嘅口號去行六七十年代外交嘅，但係結果就係兩面不討好啦。全世界係冇任何嘅朋友，除咗一個叫做阿爾巴尼亞啦。但係 TikTok 就啱相反啦，佢亦都係又反帝又反蘇嚇，但係佢各方都可以避免佢，幾面都可以逢源，成為咗全世界都要爭取嘅對象。今日以前南斯拉夫嘅國家都變成咗冇咩大國影響力嘅小國啦，亦都冇咩能量再去拓展同阿拉伯啊、非洲啊、拉丁美洲等等嘅關係。鐵托當年嘅遺產自然就冇人繼承。鐵托過身之後，民族主義嘅情緒係籠罩整個巴爾幹半島啦，咁佢就自然越嚟越被其他嘅分裂咗出嚟嘅各國領袖去批評啦。佢出生嘅紀念館。以前是國民教育必去的景點，今時今日年輕的一代自然不會再去了，年長的一代也不容易去，因為地方如果沒有公共交通其實又是挺偏僻的。當時那個紀念館前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停車場，給幾十架巴士可以同時去停泊，現在前面就自然是雜草叢生了。我們再看回他喪禮那個很誇張的陣容，各國領袖坐在一起好像一個方陣一樣向他道別，呢一張相就係成個冷戰期間唯一嘅一張可以各個陣營嘅領袖坐埋一齊俾大家集郵嘅照片。今日無論係 TikTok 定係南斯拉夫都已經唔再存在啦。而世界各國嘅領袖坐埋一齊嘅聚會，就算喺聯合國都係唔容易。就算係英女王過身嘅國葬都唔能夠齊人。喺呢個層面嚟睇，1980年南斯拉夫 TikTok 嘅喪禮。絕對講得上是空前絕後。